好，大家都回来了哦。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上哦。好，这边有这个用写的，大家也可以提问举手哦。第一个是问到怎么样在行住坐卧中修观呢？哦，我们先一步一步来。我们先在行住坐卧中修专注，你没有专注，你没办法观，可以吗？就是怎么样在行住坐卧当中，不要心不要散乱，这样子会比较有效果啦。好，那这个大家要区分几个不同的场景啦。过马路的时候，你要注意有没有车，就是做什么时候，你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要注意到什么，你就把那个专注力注意到那边，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有时候会走路了，过马路啊，或者是开车。都会看到过马路，大家都很忙，有没有滑手机的，那边聊天的。现在大家都很放松，因为好像驾驶都会让行人嘛，他们都没有在看车子。以前我们是要看车子，要让车子先过，现在因为有法规了嘛，他们大家也很快进入状况，所以我们一开始有点，就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人还没有到门，想说就先玩，那先要等他们，就太靠近，还是要等一下哦，也要慢慢习惯。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先培养一个叫正念、正知啊，就是知道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啊，就把心思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听得懂吗？一般我们都讲正念，这种不要解释太细哦。好，再来这个假设行了哦，住呢，就是住，其实就是一般就是站的了哦。行住坐就是站着的一个时候哦。那你站的时候是要干嘛？休息是吗？哦，是吗？一般你站在一个地方没有动的时候是做什么？发呆，不是啊？我是吓到没办法动。在很多我们到澳洲去跟分享佛法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会看，白天会看到一些袋鼠被撞死了啊。听说袋鼠为什么会被撞死？因为他们看到光的时候就吓住了，不会动，那就被撞，就被车撞。如果车没有闪的话，就被撞死。好，就是说你在做某个动作的时候，你应该当时会有一个你要做这个动作的一个目的了。那你就好好的去按照这个目的来这一个去运行，不要胡思乱想，先把心训练，不要跑来跑去的，那坐呢，坐，你们一般坐的时候听课就专心听嘛，对吗？你们坐的时候会怎么样？坐公车是吗？或是工作你就是专注在工作了。那如果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做休息要做的事情，懂意思？就是工作，你就是专注你现在要做什么，怎么样把它做好，遇到什么困难，怎么样把它解决，懂意思了？就是先培养一个专注啊。你要修观没那么容易，修观通常都是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训练，听得懂？你就是你没有在忙其他事情的时候，所以 我们先区分一个是工作的状态，就是你有需要有任务，你有在需要去达成一些什么事情的啊，生活上的煮菜啦哈，洗衣服等等啊，那你就是专心去做你要去执行那个动作啊，懂意思了啊？先培养这一个，那一般我们会在静坐的时候去练习，好听得懂，先让心静，因为心不忙了嘛，要先让心静下来，好，那你要观什么？就是你要去看出这一些现象背后的一些特质，可以吗？好，那佛法常讲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一类的，懂意思吗？或是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有缘啊，因缘和合会产生的，懂意思吗？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让它去除不好事情？那你要注入一个好的、正确的方法，那这些不好的事情就会慢慢去改善，对吗？啊，然后呢？那些改善身心会得到一种喜悦、清凉等等，好，我们刚才讲的是苦集灭道，就观就是这些东西了，你要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道理，好，那观无常，你要再深刻的体悟到，就是没有一个，因为我们会去执着一个东西，就是你觉得它可以拥有。永远的拥有它，你发现它变化不没有没无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就不会想拥有它，对吗？哈，啊，对自己的身体不想老不想死，对吗？哈，你就会觉得想要它永远如此保持一个状态，哈。但当我们知道它都会变化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怎么样它变得是一个好的一种发展。他都会老病，但是总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过程，懂意思了，哦，明白了，哦，就你不会去抗拒他的变化，哦，那你会知道说我该怎么做可以让这样的变化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对这个世间的价值跟意义，哦，那你先要有这个认知啊，就是我们的存在如果能够对这个世间跟其他人有意义的话，这是好的，哦，你要先确认这一个价值，你若没有一个价值你就不一定会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先确认一个价值，哦，这个价值就是我们的存在能够对这个世间有好的，哦，这个好就是能够有欢乐啊、光明啊、没有痛苦这样的一种一个状态，哦，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变化，哦，懂意思了啦，哦，所以讲到这个观行，这个观身念处是观身不净嘛，哦，那不净主要是要去除那个贪染，对吗？哦，这个人都会对自己有这种贪着，哦，懂意思了哈，哦，这个骗不了人的啦，多跟少而已，大家都很在意形象，对吗？哦，好，所以要知道说，它其实是种种这种，比如说这个内脏其实是很臭的，你如果生病开刀是破皮是之类的了，也就是身体就是一些组织这样组合起来，你不要去贪求它的美貌或者怎么样，你让它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但是要先确立这一个认知了，就是说生命的存在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意义就是他要对这个世间产生正面的这种能量，这个是好的啊。那怎么样让他产生好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我们就去努力去思维啊，怎么去做啊？那这个就会引入这个观的一个过程，懂意思吗？啊，就是说我们太着重自己的这个美貌啊，啊，或者自己的身体要多很非常很好，很勇，很健康这样。那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世间好像意义就不是太大。你若着重在这方面啊，你要知道说，其实这些要去除这些贪着了，然后让它产生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功能跟意义。那有很多观就是把我们的贪着呢，把它给移除，然后让我们的身心的这个思维呢，产生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去产生一个正确的行为，懂意思了啊？明白了啊？所以先怎么讲？先让心不要胡思乱想，啊，这个是一个重要。那观就要学习佛法的一些道理，啊，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的身心，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啊，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毛病？那遇到这些毛病这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些毛病能够减少？好，这种毛病就是错误的认知跟行为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些错误的认知跟行为减少？那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其实是一种观的一个过程。你思维，你就要去思维佛法道，它是怎么教我们的，对吗？那这个道理跟现在目前这件事情是怎么连接的啊？或者说这个事情，那么多道理当中，哪一个是合适我们现在来应用的？那都要去思维啊。所以观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思维啊，思维。然后你要思维跟佛的这一个所告诉我们的道理要能够连接，那这就是观了啊。懂意思吗？啊，观有点抽象。那其实就是思维，把这个道理透过思维把它了解清楚啊，去确认这个道理啊，然后产生一种很强而有力的一种信念啊，然后产生一种依着信念产生一种合理正确的这个身体的啊，或是语言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啊，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问提问的人啊？啊，有吗？啊，可以了啊。好，先这样子，再续杯了啊，续问。好，再就是讲到刚刚有讲到法身啊，跟一般听到的这个佛的法身啊、报身这一组里面的法身一不一样啊？嗯。一般我们在讲佛的三身呢，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教学啊。那边的法身，它有一部分跟这边所讲的是一致，就是它会指真理，可以吗？就是所谓的真理了哈。但在大乘的讲的这个法身，它又有一些奇妙的功效啊，它像摩尼宝书一样。所求皆愿这样子啊，在成佛之道的这一个这个寄送在佛的法身啊，佛身最极灭啊，平等无分别，如彼摩尼珠，然后呢妙用利群生啊，因为这边有人会背的啊，所以要考一下，呼应一下了啊，这个是。描述法身的寄送，佛身最极灭，所以它是一个极灭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涅槃极净了，然后佛身最极灭，然后呢 平等无分别啊，平等无分别什么概念啊？如彼摩尼珠妙用力，它有那个用啊。好，那我们这边讲的真理，它好像比较没有主动能够用的那个概念在里面，懂意思吗？啊，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概念，就是缘起法则嘛，就是比较是一个被动一个理则这样子。懂意思哈，但是是不是必然没有？其实，在导师的描述里面，这个佛是以正法为身嘛，正法就是真理啊，正法为身。为什么以正法为身？就是他的身心呢，能够体现真理，懂意思吗？这个很抽象了啊，总之啦啊。就体现真理，那当然就是能够去度众生，众生有什么需求，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这样子，那好像就有妙用力群生那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只是说不是那么的强调了，哦，懂意思吗？所以他应该多少都有一些类似的意涵，就是阿含经所讲的法身跟大圣讲那个法身，应该。多少都有些共通的真理，这一部分是绝对是都有的了，只是那个妙用那个用啊，这是大圣的法身特别去强调的，可以了哈。还用摩尼珠来譬喻嘛，摩尼珠就是你这个所愿皆遂嘛，就都能够圆满这样子啊。很简单的说明这两个问题了啊。我看你刚刚有写问题是吗？啊，不好意思，偷偷看到，瞄到。好，因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好，这边问到刚才课文里面说内心神秘的定乐是指禅定，对，就是指禅定啊，因为它是一种神秘经验呢。什么叫神秘经验？对，就是不是一般人有的啊，是你透过一种练习，你才会经验到的啊。而这种经验不是一般生活上可以经验到的，这叫神秘经验啊。神秘就是大家不容易经验到，它是一种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你才知道啊。你透过练习，你可以体验到别人没办法体验的。一般人没有练习的啊，然后他就是一种带会有乐这样的一种情境哦。好，有没有什么现实的疑惑？我们这边有那个理工女啊，有吗？今天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好，大家都累了，不好意思，因为本来应该在上星期了啊，因为后来。学院那边有一个活动啊，没办法不参加啊，所以就跟大家改时间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反而给大家问对吧？变得没问题，不给问的时候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了啊。吃不到的时候就很想吃。好，来麦克。啊，等一下有麦克，因为他要录音。才不会有答案没问题。
初得法身，另外一个叫后得法身。
是。
既然是法身，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是指量的差别，还是指值的差别？
好，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好，那初得法身就是，初是开始嘛，对吗？开始能够。这个德就是你经验到真理了，哦，好，那在佛经里面的一个描述呢，就是说出果他见真理，但是他还有一些障蔽烦恼，都懂意思了，哦。
那这样也是讲，人是应该是一样，还是量不一样？这两
应该是说深浅呐，啊，哦，就是。
既然说他如果说正觉言行，那应该是 他所了解应该是相同。
对对对。
你只是他的量不一样。
或是广度。
广度我跟你讲过，也许不是这么。
对对对对。
那看到一个曙光，有的是看到过大太阳一样。
对对对，是是。可以，这个因为这种开悟或是体悟真理的这种情境，它不容易描述啊，所以它会用不同的面向，因为主要见真理就是见真理嘛，真理就是真理嘛，对呀，对呀，所以不会有不同，对不对？啊，但是那一种它牵涉到这种体会，体会就有深浅了。就在我们身心所产生的那个能量会有所不同，明白了、哦、所以对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去经验，或是大家跟周遭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就是说我们对某一些道理呢、哦、可能大家都认同、哦、但有些人的认同跟每个人认同的那一种层次又不一样。有些人认同就只是知道，对不对？还是很好啊。有些人会奉为圭臬，作为那个生活的一个准则，变成是一种信念。因为他体会到他里面的好，懂意思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深浅，那个量不好，就是去规范，对。所以就是他会用深浅来描述，其实它是很难描述的啦、哦、那再以这一个佛经里面的一个譬喻，就是同样都是过河解脱的人嘛、哦、那他过河的方式就不一样、哦、有些人就是像佛，就像大象，他是踩到河床这样很稳的过去，那其他的动物就是浮在水上游过去这样子啊，那这都是譬喻啦，也就是他对于这一种觉悟啊，虽然大家都没有烦恼了，觉悟了到彼岸，但是他的能力还是有些不一样啊。像在佛经里面会讲这个有些阿罗汉他有天眼嘛，对不对啊、哦？他可以看，或是宿命啊、哦，那他就这个就有量了。他就是说你能看多久的时间啊、哦？曾经有一个场景，就是有人要来出家啊、哦，那些阿罗汉就看他、哎、有没有善根了啊、哦，一看，来出家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解脱啊，他就觉得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来，我要教你，你觉得你又没不会解脱，可能很多痛苦，对不对？就觉得他不适合了，那他就很沮丧嘛。他就佛就看到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哭？他说没有人要度我。那佛就在观察他，哎。他又看更久，原来在更久之前他有种了一个善根。佛就叫他，不管是目犍连舍利佛，就帮他剃度、欸啊、不久他就证阿罗汉了、哦、这个当然就是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了、哦、那他表达就是佛这种觉悟透彻，觉悟真理，然后身心的，因为他还用一种身心的清净的一个指标来定义这一些见真理深浅不同的人啊、哦，像阿罗汉他还有习气啊、哦，他不会在生死轮回，但是他有习气呀啊，习、哦、气就是那一个烦恼遗留下来的那一种影响。气氛、哦、啊，用一个譬，比如说我们去买那个香，有没有香啊？烧香那个香啊、哦，香烧完之后，那盒子还有那个香的味道，已经都没有了嘛啊、哦？那从现在的物理学，就是里面还有一些维系的那个附在那边，是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啊、哦？ 就香的那些发出香气的那些物质还在里面啊，只是说我们看不到而已，对吗？哈，懂意思了啊。那阿罗汉的习气，就烦恼的习气还有啊，那他就会表现出好像还有烦恼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些人就讲话就喜欢占人家便宜啊，啊，或是喜欢这个叫人家啊奴婢啊，因为他可能都是这个有钱人啊，就是他那个习，那所谓习就是一个习惯性啊，他没有伤害别人啊的意思，但是他习惯这么讲话，习惯这么做事这样子啊，那叫习气。佛就没有啊，佛那都很清净的啊。那种习气还反映到影子上面啊，这佛经很多很好玩的故事，那但可能有些人就不太相信。那但是他就是要表达一个佛跟阿罗汉不同。他说那个鸟啊，飞过舍利弗的那个影子的时候，他还会，对，会有惊吓感啊。飞过佛的影子就不会有啊，就是在说明阿罗汉跟佛的那一种磁场就不一样了啦，哦，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见真理，它不会不一样，哦，那但是你又说他们又有层次的不同，你怎么去描述的时候，那我们通常会用别的量度来描述，就是他还有没有烦恼，对不对？哦，还有没有习气啊，哦？还有就是其他面向的这一个。的这个层次不同啊，那基本上所见的真理都是一致的啊，但有时候他会用量，就是毛孔空跟太虚空了啊，你见到的空都是同样的特性啊，但是你领悟到那个空的那一种，就有点类似深度了啊，深度就会有所不同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这种东西很难描述啊，所以他会用不同的亮度来表达。但如果真的要从见真理的那个差异的话，那有时候他会用那个数量来表达那个差异，但那个数量你又是说不清楚的啊，因为不可数嘛啊，所以用譬喻，就是像毛孔这样的体见的那个范围跟虚空体就是体悟的那个范围，那个广大度会有所不同这样子。嗯，好，还没有其他疑问呢啊，哦，还有吗？啊，哦，都没有啊，哦，好，那我问你们好了啊，哦你们在这边学习这一些，我们说明，因为这边主要是解释的比较多了，但也会有一些连结，那这个对你们帮助大不大？还是说你们自己看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就是说来这边参与这个课程的效果是正面的呢，或是多的还是普通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改？我们比较关心是大家吸收的问题了。哦，你听得懂第一节课啊？一开始来都听不懂啊，有问题，好好。
我觉得来这边听课哦，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
有比较清楚，
对，而且很受益，
受益哦。
像师父常说。关于一些法空，它就是苦空无常，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去观察的。嗯，我觉得很感恩师父，真的受益很多。
哦，那你悟性强了。
对对对，哦，
我们只是照本宣科，你就可以领悟到，不错。
但是师父是受，就是说， 学生是受益很多的。
对对，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念出这几句，你就能够 get。
对对对，
也要刚好这时候念出那一些我句子，刚好因缘和合，很好很好。
所以书现在就不会，默写不会一直存在着美感美感，我直接就超越到。
就是可以体会到
生活，一切就是苦空无常。
对对对，那很好，就是很就是跟佛法有很强的连结了，不会说佛法是佛法知识，然后生活又过另外一套生活。就你现在已经有那个连结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很好啊。其实修行就是在修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会要进化，就是我们的心啊、思维必须要有一些改变啊。因为你的思维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为什么要刚才会讲，你要先去建立一个价值观。你没有这个价值观，你不会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的。你觉得 nothing 啊，没有什么啊。那当你一旦建立一个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要是好的，怎么是好的？怎么去检测？就是对这个周遭的人是能够产生一种正面的。那这有时候很难具象了。正面就是大家是一种喜乐的啦、光明的、和谐，就大概这些特性了哦。那你如果所以导师在告诉我们佛法的修行，他一定。先从正见开始讲，你正见就是价值观啊，正确那个价值观，你没有建立起来，你对所谓的修行或者你要改变，你会没有动力，你绝不需要改变，你就觉得我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啊。当你没有去认知到还有更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或是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但是学习佛法，我们一直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大家一个观念呢、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在这边讲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好东西啦，我们不是来赚钱的了。然后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走人，因为人生有大概两类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嘛，一个就是结婚啊，然后工作啊，这个是很好的啊，然后利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能力啊，回馈社会。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走这一种精神修炼的啊，一般的宗教师了。那他都有他在社会上的一个功能跟角色啊，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让心呢啊少一些烦恼哦。那这个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自己走过，我怎么样去解决我们也有烦恼啊，那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那我才能教你们怎么解决。那这个是这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那我们会选择这个然后投身到这个佛教的，因为宗教很多嘛啊。那我们也不是那一种盲目，我们也是经过一些思考的啊，经过一些抉择的啊，然后选择了这个佛教。那我们有体会到它的一个价值了啊，就是好的能够带给我们好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体验，那没关系啊，你现在还没有，你只能去听有的人说他好有什么好处啊，那其实你可以慢慢去验证说，哎，他真的讲的这些好处是真的吗？啊？啊，你怎么获得的呢？啊，你可以继续去问这些问题啊。哎，当你慢慢知道那个过程，哎，你自己去经验。你如果有的话，你就会对哎这个佛法这一个道理，哎，它真的是 有好处的了，那你就会对他有信心，然后愿意去尝试去实践更多，实践更多或者更全面，那就会获得更多的那个好处，大家都要好处的嘛，没有好处不做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有好处的。那一个好处就是这一个心会变比较平静啊，你对人事物会比较有同情心啊，然后遇到困难你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一般我们所谓的智慧了啊，听得懂。因为你如果心很乱，你自己这个热闹来做都没时间，你根本没有那个智慧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去改善一些情况。所以学习佛法，第一个你先得到，尝试去得到一个好，就是我变得比较平静了，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我不会像以前这叫什么膝盖式的反应，一个东西起来你就一个情绪去对应它，根本就不用思考，很天然的发脾气不用人家教，是吧？生下来就会这样，慢慢你会知道，这种身心的反应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不是一个最好的，而且是有伤害身体的等等之类。那你慢慢得到这一种所谓的平静或是宁静的那一种一个喜悦了，然后慢慢去身体好之后，你就会想要把你得到这个好处去跟人家分享。你真的得到好处了，你如果还有怀疑就不一定会跟人家分享，你如果觉得这个真的是好，那你就会先就去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去实现出来，你不一定要分享给别人，至少你会去实现这些道理自己从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正能量。现在流行正能量嘛，那是什么东西你也讲不出来，反而会让你觉得开心然后有活力，对吗？不会睡眠这个不好等等，就是很多好处的一个结合，就叫正能量。它也是其实也是很抽象的啦，懂意思啦好，所以就是像你们来啊，我们是蛮意外，我们第一期好像也人三天嘛，是人，但后来就比较少，对，那。对对，然后讲到佛法概论就突然跑那么多人出来，就很意外啦。那我们就会想说，你们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来到这边？你在这边你那个想法或者你或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有没有获得？那我们会比较去想要去知道。那知道主要是要调整我们在课堂上面跟大家互动或者在解说的一个方式就总之我们在这边宣讲不是讲自己开心的啦我们是自己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也开心的，就是你有收获，那种开心是一种我对这个世间的道理了解，我很多那一种解不开的心结突然都松掉了，不再纠结了，因为没有什么好纠结，懂就是你突然有一种领悟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传达跟产生的一个效果了那如果没有，那慢慢的了因为有一部分的责任在你们一部分责任在我们这我们会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世间都是因缘和合的 你再怎么好的说法是，那听众他的那个因缘不具足，他也不一定能够收获啊。那我只是这边念一念，那立根的人他也会叮这样啊。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六祖坛经啊。哦，六祖突然有一天，他听到旁边有人在念那个《金刚经》的句子，哎，他就开悟。他不是念给他听，他就是在那边念经而已啊。哦，他也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听到，他就有所感悟了。哦，那也是很巧了。哦，所以你如果立根的话，任何的这一种现象的一个产生，都可以可能是让我们弃悟真理的那个进入点啊。哦，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机会再怎么多都不会发生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真的立根人就是他准备好，随时机会一出现，他就能够去抓住这一个体悟真理的机会。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那我现在还不是，那不是很修行很难嘛？哦，这个可以练的了。哦，在阿毗达摩，我们练阿毗达摩很枯燥啊，很多这个分析定义的嘛。哦，然后就是一个东西，它可以正的讲，反的讲，还可以用八种角度讲。有些人很有趣，觉得很有趣；有些人会觉得一个道理干嘛在那边弄那么多角度在那边讲，就觉得很烦这样子啊。哎，他讲到一件事情很有趣，他说这个根性啊，人的那一个这一种悟性啊，啊，他可以练的，他要练根，练根就是你的那一种资质啊，是可以去提升的哈。哦，这种不是很利的可以变利的这样子哈。哦，对，阿毗达摩也会讲到一些很实用的哈。哦，好，大概是这样子啦哈。哦，反而开放还是问问题的，今天有几位因为时间变了没办法来嘛哈。哦，那这位问题比较多。不是他有问题，是他很有问题意识，会有很多想要去解答的一些问题哈。哦，好，没关系。好，总之啦，哦，就是大家来学习佛法，那这佛法告诉我们的有一个道理，那大家自己要放在心上哦，就是听了之后你要去验证它是真的吗？所以他所讲的好处，真的有这个好处吗？哦，你然后去验证，就是先姑且相信啊。哦，这是佛法讲，就是信为能入，哦，智为能度，听过吗？你要对一件事情，你要先某种程度去相信认同它，你才有动力去做啊。哦，那你真的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一些道理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完美的效果，那你要透过智慧，你去实践当中要透过智慧，那你才能够圆满的去体会到这一个啊的道理所产生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啊，或者一个功效了啊。所以就是听完之后想一想，哎，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哪里用可以用来这个检验看看啊。这要去想啊，如果没有去想啊，就是去听一场演讲，上一堂课，那跟生活是两个轨道啊，听课然后生活工作这样子。我们是希望这些东西是能够影响到生活的啦，那种影响是让我们对于这个人生更积极，然后 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未来更有光明的一个愿景啊，只能说愿，因为现在的世间蛮多苦难的了啊，你只能知道说它可以改变啊，而且只要更多人努力，它会变得更好。那前提就是你要有人去努力啊，啊自己都不出去努力，那还要指望别人，然后就自己先努力，然后慢慢去影响不同的人。那就如果人越多，那当然改变就越有可能成真啊。那如果人不够多，那就继续努力啊，越埋怨也没用，你只能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那他这个世界的进化，他才会变得有可能，或是会快一点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觉得世间进化没有纷扰，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啊。啊，你如果没有这一个认知或是价值，你就觉得这个有跟没有，我都觉得都 OK， 那你就不会有那个动力。所以建立那个价值观很重要。就是佛法所说的正见啊，那但这个是慢慢大家，因为大家都有一套自己的人生观嘛，哈，那这个是另外一种人生观，可能跟很多人一辈子的经历都会不太一样，或者这个学校教育都不太一样的哈。那这没办法勉强，就是要看缘分哈。佛度什么有缘人啊。就是这样，有缘啊，没有缘就等待姻缘啊。如果大家觉得还不是有缘人，看看能不能变成那个有缘人这样子啊。哎，不用勉强啦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道理嘛啊。你觉得好，你就会去实现它，你不觉得它有什么好，你就不会有动力，这个很合理啊啊。那就是慢慢让大家能够掌握到这个好了哈，
所以很感恩师父让默写能够不断提升，谢谢师父。
好好好，好很好的句点，我们时间也到，感谢。我不是要听那个赞美的话，我没有引导，大家不要误会。有时候我们会有点被人家误会，说你是不是要人家给你掌声？不是啦，就是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嘛，哦，所以你们要讲，我们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